好的，《民数记》24章1节，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，又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，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，他便提起诗歌说：“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。”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：“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其华美！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！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。”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振兴。神领他出埃及，他似乎有野牛之力，他要吞吃敌国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用箭射透他们。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巴勒向巴兰生气，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：“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。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。耶和华却阻止你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”巴兰对巴勒说：“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？”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。耶和华说什么，我就要说什么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春晓姐妹。好，我们现在读《民数记》24章哦。记得我们昨天读到23章的时候，这23节提到经文说，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占卜的可以害以色列。是在今天，你一开头的时候，巴兰就看见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，就不像前两次求法术了啊。在23节这边讲过了啊，然后他就面向旷野，然后巴兰就举目，就看见以色列按照支派居住。那个时候呢，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了，所以他就提起诗歌，讲了一大堆的话啊。那下面这边就是他讲祝福的话，最后一他说：“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”如果我们都记得，这个就是当年神给亚伯拉罕、给雅各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到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求法术哦，就是观兆头、占卜的意思。那我们晓得巴兰呢，他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祭司啊，他是靠邪灵，但是呢，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显得无效了。而且他很奇怪的是，身不由己的做他不想做的祝福以色列，但是他做不出他自己所想要做的咒诅。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落到那个黔驴技穷的地步啊。第二节讲到神的灵临到他身上，神为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，使用了巴兰。那这个跟巴兰的意志没有关系啊。我们晓得神是掌管世上所有人的万有之主。第三节他就提起诗歌，就说了：“眼目闭住的人说，那小字说是睁开啊。”那可能是闭住肉眼啊，打开心眼啊，因为神把他灵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看见一些异象。特别在第四节啊，这边不，第三节最后说，闭住的人说，然后第四节是听得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异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那扑倒的人啊。 我这本《Holman Bible》是说 "force into a trance"，就是他眼睛睁开可以看见异象，但是他是魂游向外。那这个四个字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，就是他用了他的神给他的灵，他可以看见很多异象，然后讲了祝福的话。第五件容易懂哦，就雅各的帐幕何等华美，帐篷何等华美，帐幕何其华丽。然后第六节就形容像那个接连的山谷啊，河旁的园子，就形容以色列人帐幕连接成排，形状好像山谷一样，然后又聚集一起，好像河旁边的园子。那沉香树啊，香柏木都是形容以色列人的帐篷高大非常的壮丽啊。第七节有几个字啊，就是说水要从他的桶中流出来，形容以色列人的人数将会像桶里满溢出来的水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形容以色列人他们繁衍迅速，而且物产丰富，不会缺粮食。那在第七节的最后提到，他的王必超过亚甲。那亚甲是亚玛力王的一种称号啊，就像我们称埃及的法老王一样。那当时的亚玛力人是很强盛。那这个也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预言两三百年之后亚玛力王的亚甲，在沙漠上十五章提到扫罗跟他们之间的征战啊。最后提到说，他的国必要振兴啊，振兴我的后门白不是说被高举啊，那这个近期是应验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日子，最后可能是应验在将来弥赛亚国度。在第八节讲到有野牛之力，就像23章人们也提过类似的啊。形容他们有超乎平常的力量，是人没有办法抵挡的。第九节也是上次我们提过了，也是讲到像公狮母狮一样强壮没有人能够敢惹他。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骂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这个就是当年神给亚伯拉罕跟雅各的福气。之后呢？巴勒就向巴兰生气了就拍起手来。这个拍手就有一种藐视的味道他就跟巴兰说了：“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这个近3次为他们祝福。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，因为我赏赐你得大尊荣，神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”然后在最后13节的时候，巴兰就讲了巴勒就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耶和华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清高其实他是言不由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本心是贪不义之财的，昨天我们讲过，彼得后书2章15节讲过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，并不是说他不想说，所以我们总括起来，到目前，巴兰第三次提起的诗歌跟前两次差不多，就不但不能够照巴勒所要求的去咒诅以色列人，反而在诸多方面祝福他们。所以待会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啊。这一次他不但没有祝福不但祝福以色列人，而且说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祝福；凡咒骂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这个让巴兰很生气啊，为什么？第二个问题啊。巴兰为什么说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？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启示？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 这个我们一次一次的哈，慢慢的去读哈，这4次的祝福的话语啊，那就好像在打仗一样，因为巴勒那边其实显然他下了很大的代价，对不对？那建一座坛不容易哦，献一只牛、献一只羊也不容易啊。那他这已经是第3次哈，建7座坛，哇，这个献7头牛、7只羊，这是摆了很大的代价啊。他又花了重金请这个巴兰过来啊，又花了很大的很多的钱，就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咒诅啊。但神呢，显然神也看重，很看重这件事情哈。这两方面的交战啊，一方面要咒诅，一方面要祝福啊，这个每次都是耶和华得胜啊，在巴兰的身上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咒诅与祝福啊。那这个哈，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与人的来往当中啊？再有就是每一次哈，因为我们是一段一段读哈，区别不大，但是还是有区别哈。所以比较一下第三次跟前两次到底哪些地方有些不同啊？它是有一步一步递进的这个味道在里面，所以我慢慢的去体会，围绕着这一场属灵征战啊，还是祝福还是咒诅这场的征战哈，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为什么神也这样的看重？然后呢，那我们今天应该受什么样的提醒啊？
我们这一组就是刚才有讨论到啊，长老那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这次的祝福，他还说到，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为什么啊？这个巴勒会这么生气？对，因为就是这一次的巴兰就是说的话，就是更明显了，就是把神的信意都说出来了，就是说，凡给你祝福的。蒙愿他蒙福，犯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。这个巴勒就是请他来咒诅以色列民的嘛，所以他就是很明显，他就是要被受咒诅的那个，他就是把直接就把他这个神要说的话，就是直接就告诉他，那你要受咒诅的。那第二题就是说，巴勒为什么要说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，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呢？那巴勒给巴兰的尊荣是什么呢？就是世上的荣华富贵，那物质上的。那我们都看到这个，就是说这些都是虚空的。就是所罗门当时来说，他也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。他就是也是享尽了世上的荣华的人，他自己就这么都说了。那我们要的尊荣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要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，我们要得神的称赞，要得神这个将来的奖赏才是真实的啊！所以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才是真实的，神的耶和华神的称赞才是最真实的。说世上人所给我们的尊荣就是不过就是这样而已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要得神的尊荣，还有巴勒为什么说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耶和华却阻止你。那神的心意为什么要阻止我们不得，就算是世上的尊荣呢？那可能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更有益处的。我们如果只看见世上的荣华富贵的话，神也是变成我们的定睛在这个身上的时候，神也是不喜悦我们只看到世上的那些荣华富贵。神是要我们，在这个也不贫也不富吧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更容易会看到神。我们不是要看到世上的物质。然后，姐妹也有提到，这个巴勒其实都不认识神，所以他有说出这么狂妄的话，就是说我想使你得大尊荣。所以他根本就不认识神。这个尊荣就是神的给的尊荣，才是真正的尊荣。所以他才会就说，我给你的尊荣，你就不能得到了。但是耶和华阻止你不得这个尊荣。然后姐妹也是再次提醒我们，真的是巴兰说的话就是说非常漂亮，很好听的。他就是说我不是不跟你说过吗？ 我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令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。那耶和华说什么，我就要说什么的。但是就是说，但是他所做的三次，他其实很明显，但是他三次都违背了神，这是诸谈来又咒诅以色列民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是行的是什么事，说的话很好听，但是我们心意所做出来不合神耶和华心意的时候，都是不对的。所以他做的最后也就是，白费气力的事情。然后，姐妹也有说到，其实鬼也能用一些邪术，能够，会做到像是神所做的，蒙蔽人家的心。但是就是看到，神的主权更大。神的主权更大，神是真正掌权的那个，对。然后，说到三次这个祝福有什么不同，就看见这个三次的祝福，这是递进的。这长老就是提到了，那第七节的时候就说到他的国必要振兴，就是那看到以色列民是会被高举的。那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就很强盛。就看到，甚至以后的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神的国度完全被彰显的时候，这是更强盛。
Yeah，谢谢 Vivian 这么详细完备的这个总结啊。那我们要有一点要特别记得，前两次的他提起的诗歌是神把话放在他的嘴巴，他讲出来的。这一次是神的灵站在他身上，虽然他是一个不义的先知，但是很奇妙的是，神可以用任何人来讲他的荣美。刚刚那个 Vivian 提过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第七节结尾的时候。讲到啊，这个雅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被振兴、被高举。啊，这个真讲到后来的那个大卫跟所罗门，再远就可能讲到以后的弥赛亚。
啊，谢谢你们的分享啊！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点啊，他们找出来了，就是这个第三次是神的灵啊降在巴兰的身上哈、啊。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哈、啊，在旧约时代呢，神的灵可以降下，神的灵可以离开啊。在扫罗身上是这样，在很多的士师的身上都是这样。那些士师要带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智慧，需要能力，需要勇敢。啊，所以神的灵就来降下来哈，但这个灵呢，在旧约时代不是永远住在被降下这个人身上啊，所以这是连大卫都没有把握，对不对？大卫犯了罪以后，他都要求神说，求神不要收取你的圣灵啊，这是在诗篇51篇所讲出的话。但是在新约，我们就有更大的福气，就是圣灵一旦重生了我们，他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成为我们得赎的印记，得产业的印记，这说明什么？他就永远不离开了。但是呢，旧约里面这些失败的例子呢，成为我们新约人的提醒在于什么呢？虽然圣灵不离开，但是我们如果依然犯罪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使圣灵担忧，会使圣灵的感动被浇灭。那这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啊。所以有一些跟这个。巴兰身上发生的事情有类似的地方啊，那提醒就是哈、啊，我们要持续啊，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所充满，持续不断，不是一次性的啊，巴兰可以一次性的被圣灵感动讲出神的话，但是就像那个驴子一样哈、啊，驴子开过一次口，回去以后呢还去做驴子，该吃草吃草，该驮重物驮重物哈、啊，活的还是像驴子一样。巴兰这次被圣灵感动讲出神的话。回去以后呢，心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还是贪图那个财力，还是要为利去做事儿、交钱办事儿哈。所以后来还是得了这个巴勒的这个财宝，就是要，所以他的心没有改变哈。圣灵一次性的感动他，这种状态没有持久，没有持续啊。所以刚才第四组讲的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那个尊荣，巴勒要给他祝福，要给巴兰祝福，要给巴兰这个尊荣。那是什么尊荣啊？那是地上的尊荣，是巴勒给他的，对不对？那相比之下呢，巴兰有机会得神的祝福，得神的尊荣，哇，那个不得了，那是天上的， 若他持续的跟随神，做神的真先知，不只是这一次替神讲话，能够持续的替神讲话，那个要得的尊荣，就像以赛亚、耶利米啊这些真先知所得的尊荣，那是不得了的尊荣哈。所以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啊，非常的激烈。巴兰处在那个交接点上，他口可以讲出神的话，但是心呢却站在巴勒一边，啊，这是很可惜的哈。所以这幅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提醒我们今天的人，我们要心口合一的哈，我们这个人就要全心的哈，投靠我们的神，啊，不要心怀二意哈，不要这个脚踏两只船哈，就是要专心一意的啊，来跟随这位神啊，侍奉这个神。尊荣这个神啊，让我们所讲、所做、所说啊，都能够让神得荣耀啊。
我们这一组第三组，今天我们也是谈到跟第四组刚才所说的，我们都很纳闷，跟我们讲的也很像。这个巴兰和巴勒在一起的原因就是，他们是用金钱为纽带实现这个双赢啊。一方面呢，这个巴勒给这个巴兰这个得尊荣，得尊荣这个耶和华为什么会阻止呢？这个也提醒了我们。今天的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想得尊荣的话，就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，神都会阻止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拒绝这个金钱的诱惑。有些这个像，一开始我们信基督教的时候，可能自己那个时候生活还不富裕，当生活富裕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就被跌倒。所以，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得感谢神，如果是自己生活，不是很富裕，但神呢，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心里面的平安。这个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，这个保罗也讲过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到第八节呢，是神再次提醒了这个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的，就是说他一定会到这个迦南之地。这也是，应验的，就是神凡祝福的就给他，但是这个巴勒是听不进去的，因为是为什么巴勒听不进去呢？因为他自己是王，他自己心里边是很骄傲的，就是很骄傲，不够谦卑的时候是不能够认识神的。这也是提醒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当我们心中有骄傲，不谦卑下来的时候，神就会离我们而去。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看得出，这个巴勒对巴兰这个不给这个以色列驻走，他就感到很生气。这个就好像这个巴勒就是认为用金钱用钱就一切就能够办事。这个也好像这个现在这个在生活中，这个特别是美国可能还少一些，在大陆就是好像这个你去医院看病，如果你不给那个医生红包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麻烦。这个就是说，世界上一切这个世俗的思想，还是一切用金钱来办事，比那个正规正当的办事可能会来得快一些。他还是有这个思想，其实是心中是没有神的存在的。这个巴勒把这个巴兰给赶走，其实巴兰是很喜欢钱财的，并不是说他这一次不喜欢钱财，也可能他是认为这个巴勒给他的钱还没够到位，所以这个巴勒把巴兰给赶走呢，实际上也是对这个巴兰的一种蒙羞。所以这个巴兰是里面的心还是不甘的，虽然这次耶和华是借着巴兰的口，说出了给这个以色列蒙福的话。这个也是提醒了我们，这个一个人呢，就是在这个生活中，你不能一人不能求二卜。就好像我之前认识一个同事，他说每到一个庙他都进去拜，然后如果到了教堂就进教堂拜，到了伊斯兰的寺庙他也可能会进去拜，就是他烦神他就进去拜。这个其实他心中是没有神的，实际上这就是有点像这个巴兰这样子。当然，这个我说的这个同事，他心是好的，可能是没有当时没有人给他传福音，就是这样。 他就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神。我说到这个一人不求恶补呢，那个米娅那个慧斌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分享。慧斌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的？
好呀，我就简短一下，我 short story，因为我礼拜五我读经，读完经一切都很好。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国内的一个中医，不叫老中医，释迦嘛，他又相信是藏传佛教，结果嘞，他就问我的状况，我说我爸爸呀，我呀什么状况？他说，哎，我给你两组数字，你爸一组，你一组，你就念就行了，完了贴下来。我就当时就因为我一直相信他的医术。就我就把那数字就记下来了，我就准备念呀。就我们读经结束了，我就下楼准备吃早饭。结果我一下去，突然就几分钟啊，我头晕目眩的啊，眼前一黑，浑身抽搐啊，我简直吐得一塌糊涂的，还没吃饭，吐泉水，折腾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，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把我那啥，就说我当时就跟雅茹说，我说雅茹说神在教训你，神在教训你，可以让雅茹补充一下。我当时那礼拜五就过得很糟糕，然后我把这事再讲给我几个朋友，第一呢讲给雅茹，他跟我们俩就分析啊，另外我讲给我国内另外一个他在研究佛教的人，他就我以为他研究他不信，结果呢他说基督教和佛教不兼容的。然后了，但是又担心我们失去朋友，所以这又是个话题，我就不展开了。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过程，最后其实礼拜六早上我在里边说，你就唱赞美诗，大声的唱，哎，我就慢慢慢慢好起来了。我真的好感动。我后来结论我说，牧师礼拜主日的讲座是让圣灵充满我，我今年可能应该把我的新年的词用。关键词用成这个，让圣灵永远充满我。我说我们一般在信讲巴兰的这个那个那个的时候嘞，结果我自己还一边读圣经，还一边相信藏传佛教其他教里边的一些邪的东西。不知道我就是心挺复杂的。结论就说我说，雅茹也看见我哭了，她说我最后的结论我说。我不要把这种委屈啊、不舒服的泪，我要把这种泪水啊换成这种。他看见我又笑了几分钟，就祷告完我舒服了，换成这种感恩的泪水。我真的最近做祷告，我就眼泪就不自觉就流下来，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状态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好好呀，谢谢。”我说这两天礼拜六、礼拜天很好，昨天也很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
雅
感
茹
谢
见
主，
证了，雅茹见
呀，
证了我的全过程，
谢谢
看
慧
透
斌姊妹
了。
的分享哈。那借着这个机会哈，这个提醒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哈，那如果我们在信耶稣基督之前，有跟佛教啊，有跟这个其他的宗教，印度教哈，这个新世纪运动有关系的哈，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切断这所有的联系啊，要做这个祷告啊。断开这一切的联系。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信佛教的，有这个算命的，有这个做这些东西的哈，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去做，因为这件事情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是神所恨恶的一件事情哈。我读给大家听哈，在申命记的第18章哈第9节说：“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。”你不可学着行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兆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交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一定要把这句话记在心中啊！他用了那么多什么巫术啊、法术啊、邪术，就是说世界太混乱了哈，各种各样的名堂的东西，什么数字啊、念咒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太多了哈，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沾，你一旦沾这些东西，会把灵里面黑暗的势力、邪灵的东西引进来，那是很危险的啊。认定神，这个巴兰就是一个例子哈，他脚踏两只船啊，最后遭灾的是他自己啊。既然我们已经相信真神啊，跟随真神啊，就要认定他啊，神的话一定要当真的啊，仔细的去听，然后远离这一切啊， 邪恶的东西、污秽的东西，哈，魔鬼要从各个角度来攻击我们的破口，一定要都堵住，一定要都清楚哈，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哈，以前做事我们不知道不明白哈，但现在我们读了神的话，有正面反面的这个例子榜样出来哈，我们千万要小心哈。
谢谢你说，我有
谢
点
谢。
明知故犯了，谢谢。
嗯，好，悔改就好啊。
那我们第二小组呢，我们就是从巴勒还有巴兰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好像明面上，因为巴勒呢，他是摩押王，他看到那个以色列打败了亚摩利人，所以他心中很惧怕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好像是他找的那个巴兰来咒诅这个术士，因为他很有名嘛，所以他找他花重金找他来咒诅以色列民。明面上好像是一种国土的征战，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那个神呢，借着巴兰，巴勒是想要用这个邪灵的力量来破坏、来阻止以色列人。可是呢，神却借着巴兰的口来告诉巴勒，以色列民呢是他的子民，他巴勒呢他是没有办法去伤害他的。然后他自己也亲自看到，因为前两次是神的话放在巴兰的口，可是呢这一次呢是神的灵降临，所以我想。巴勒他是很清楚，他在旁边，他清楚的看到神的灵是降在那个巴兰身上的，所以在末面的时候，他就有提到说，就是耶和华阻止，就是阻止你不得尊荣，因为他是要用金钱，巴兰是贪金钱的，他也爱世界上的地位，可是呢，他可以很清楚明白神阻止了这样子巴兰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说，圣灵呢，从巴兰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圣灵，神的灵进到他里头，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禁止他讲一些咒诅，神子民的话，不让他说不当的话。所以神的灵进到他里头，反而是要，就是要让他讲的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。那我们也可以从前面。这三次的这个祝福当中，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，神也很清楚的让巴兰借着巴兰的口，让他知道说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，他们的人数会增多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就是看到说因神的同在，神看他们为义，是因为神的同在，所以任何的那个术士法术都没有办法来伤害他们。然后在第三次呢的这个祝福当中。我们可以看到是说，神呢，因着神的供应，我们从第五到第七节看到，这个他们是有丰盛的生命，是很美的，什么香柏树啊、沉香树，这边就可以看到，这个以色列神的子民，他们是有丰盛的生命，有生命是很美的。然后第八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旨意，因为呢这块地是恶贯满盈，所以呢。神呢，要他们就是，他们要吞吃敌国，所以以色列民是会打胜仗的，因为他这块地是恶贯满盈的地。那从今天这一段当中，我们学习到的功课，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价值和那个社会的价值、世界的价值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会常常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二个，我们不要被金钱或者世界上地位所引诱，而远离了神。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所牵引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真的是看出来，巴兰他呢就是口是心非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真的是要靠主得胜。有时候我们常常是立志要行善，可是行出来却又不得我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要靠主来得胜，不要随波逐流。这巴兰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让我们不要所做的事情是一种心口不一，口是心非。那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九安。我突然想起前两天我们去这个大中华去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，因为过年嘛，他们都送那个挂历， 当时就拿着一本回来了，打开一看，哇，满本挂历上面都是什么黄历啊，黄道吉日，每一天他给你算啊，今天是不是吉日，是不是可以做什么，不做什么啊，就赶快把它丢到垃圾堆里面去哈。这些东西不要受这些东西沾染啊，这个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很多是这个偏离的哈，是跟这个灵界哈、算命啊什么这些东西、看相啊、风水啊这些东西哈，我们。真是要扎扎实实的啊，把这些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清出去，不要要受这些东西的任何的一点的影响啊。你说，哎呀，那个东西挂在那里，我就看日期，不受它影响啊。那个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哈、啊，这个就瞄到了、想到，这都会影响你的心思意念的哈、啊。所以这些东西不要沾染啊，这些的东西啊。
慈爱的父神，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，主巴不得你的话语就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真实与你亲近，能够住在你里面，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追随圣灵，甚至让被圣灵充满，让我们的生活满了你的祝福。主，我们在这边只有感恩。还是感恩，就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有你儿子的生命，就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，就这是何等的福分！就巴不得在今年开始的时候，主让每一个人能够立下心志，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随你，我们就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事为人，让我们与行事为人所蒙的恩照能够相称，能够。彰显你的荣耀，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其他的亲朋好友。主，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，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门。